读经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至二十三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弟兄姐妹与平安，你们好。今天天气比较热一点呢、所以我上衣都不穿了，可以吗？看你们都没有穿上衣，所以我跟你们看齐啊。刚才念的这个经文呢，是不是念到好像中间就停了？因为本来我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这里可以继续下去。本来的我写给大家的，尽管可能我写错，我不知道是我写错还是我的秘书写错。这是十七节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的但是没有问题。今天也没有这么多时间让我讲这么长，所以刚刚好就停在这里了好今天跟大家一同分思想的这个题目就是做一个新的人在。保罗写信给这个提摩太，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看起来保罗好像就是写这个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人，但是呢，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处境呢，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呢，都是在那个地方附近了，所以保罗写这封信。是先写给以弗所书先写给以弗所，但是同时呢，也这个以弗所的这个信也传给其他的教会的，所以也可以说保罗是写给所有小亚细亚的教会一同看的这卷书。那为什么以以弗所为这个开启呢？因为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呢，以弗所教会呢，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今天如果你要去这个圣地的旅游了，一般都会去今天的以弗所这个地方的今天这个以弗所你也看到那个时候那个保留下来的这个建筑以弗所这个城市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假如像今天加拿大的 Toronto Vancouver 这样在那个时候呢，以弗所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也不单是有名不是不单只是因为它的文化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极端邪恶的城市可以这样说。那以弗所有如果你今天你可以上 Google看看呢，打这个以弗所呢，你就看到今天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建筑物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建筑物呢，就是他们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很大，很建筑很美丽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书馆的前面的这堵墙这个外面呢看起来很有气派的。很有很多雕花、雕刻人像这些东西，后面当然没有了，全都倒下来了，因为地震这样等等，就剩下了这个墙。但是呢，你知道图书馆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城市的图书馆呢，好像温哥华，等于 Vancouver Public Library 等等很多了。但是这个最大的这个 library 这个图书馆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图书馆里面的收藏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呢，都代表了那个时代， 这个文化的进度，这个文化的背景，也告诉我们图书馆里面的书，也可以让我们了解那个时候这个人们的啊，这个居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他们看的书代表了他们的意识啊，他们的思想啊，他们的文化的背景啊。所以呢，以弗所这个图书馆呢很重要啊。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个啊，这些这个考啊，这个历史学家啊，这个考古呢，发觉这个以弗所里面呢，这个图书馆呢是代表了哪个时代的这个哲学啊、文化啊、艺术啊，全都在这个library 里面都表现出来了啊。但是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以弗所这个 library 呢啊，后来啊，我们发觉里面是有一条隧道吧，这个 tunnel 啊，我们说一个隧道，这个隧道呢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啊，地下一个暗藏的地道，然后呢，这个地道到哪里去呢？原来呢，就是一直连到这个以弗所的一个很有名的妓院呢，妓院啊，这个妓院，这个图书馆跟妓院呢，有点暗中的地道去这个妓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一回事啊？就是很多文人啊、读书人啊，这个有文化的人呢，一方面就去图书馆表达自己是多有文化的人，但另一方面呢，就偷偷的在这个地道呢，就去这个嫖妓了。所以呢，这个不单只是这样，以弗所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古迹，就是今天剩下几条这几条柱子啊，以前很大。如果你有去过雅典呢，看过这个Parthenon 的这个神庙呢，很大很大，你今天也看到这个。这个历史也看到的，这个现在也在啊。但是以弗所这个地方呢，这个神庙呢，比今天雅典这个呢更厉害、更大，大四倍这么大啊！这个叫这个亚迪米神庙，是世界七大奇观的一个神庙。那这个神庙为什么这么厉害呢？这个神庙呢，就是很出名的，里面所有地方，你知道那个时候呢？以弗所人呢，他们拜的不是独一的真神，很多偶像啊，很多假神啊，都在里面。这个神庙呢，里面如果在敬拜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敬拜的时候。那这个记录就是说，在敬拜的时候，这个神庙里面有1000个庙妓妓女在里面，是供应比去崇拜的男人用的。那这是这个神庙的特别的地方。还有这个神庙呢，不但只是是拜偶像啊，不但只是拜假神啊，也是这个人荡的地方啊。还有就是这个神庙呢，被称为这个世界七大奇观呢，就是一个神庙这个范围啊，在它这个神庙的建筑之外1/4里的 radius 的范围里面呢，如果有人在以弗所犯了罪。比如说杀人罪啊、偷窃罪啊，被抓住，然后要定罪之后呢，如果他能够逃避这个公安，跑到这个神庙的1/4个这个离的距离里面呢，就没有人能够找到他，因为这个神庙呢就保护这些罪犯，所以就是犯了十罪呢也不怕，跑到这个神庙附近呢1/4公里的范围里面呢，就不被定罪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神庙啊？这个神庙就是保护这个罪犯呢，保护这些定了罪的人呢，也充满了个人的色情的活动。那这样的一个神庙被称为可以这建筑的这么大、这么有气派呢，就表明了不单是一个人淫荡的地方，也代表了那个时代这个人的文化、这个人的思想、这个人的道德已经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地步。所以我们说以弗所是很有名的城市，但是同样也是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色情，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拜假神，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却是以弗所人居住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他们引以为荣的地方，如果今天这个加拿大温哥华出名的是 各式各样的罪恶啊啊吐毒啊啊啊吸毒啊，还有个人的啊事情啊，然后我们在打温哥华人呢说啊，这个是我们温哥华最有名的东西，你觉得这个是值得骄傲吗？一点都不值得骄傲。但是那个时候呢，以弗所的人呢，却以这个以弗所的这些特色作为他们骄傲的地方。啊、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呢，他写给这个以弗所的是针对那个时候以弗所是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啊啊、保罗也在这个、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说，他每一天呢都在他的工作他的侍奉呢好像跟野兽搏斗一样、啊、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在打仗一样，都是跟野兽来打仗一样。今天我们、啊、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温哥华很舒服啊！啊，每个星期天翻啊到教会去崇拜啊，星期五去团契，我们有弟兄姐妹坐在一起，非常的向往这个基督徒的温暖的家啊！但是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实在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城市里面呢？我们有没有发觉这个温哥华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啊、在这里，保罗说他窝坐的地方，他每天生活就好像跟一个野兽搏斗一样，那这样的传福音的心情，那这个保罗写这个书的时候呢，就怀着一个这样的心情来写。所以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呢，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面确实的说，这句说话就是以下的东西，保罗是很重视的，就是所以我告诉你们。”不但是我告诉你们，保罗说，我还有确实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不想听也要听，因为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十七节就是这样严重的告诉他们，你要听我所说的东西，因为我确实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听呢，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活在一个怎么样 的环境里面。那他保罗这样开启了这个第四章十七节这样说啊，并且在主里面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全虚妄的行事。那啊，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 ，So I tell you this and insist 啊，保罗刚才说确实就是 insist，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不听也不可以，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啊 ，That you must no longer live as a Gentile。 那这里保罗说 no longer 就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不要再像教外人一样。那这个教当然是相信耶和华上帝的耶和华神的这个信仰了啊。但是呢，不信的人不但只称为外邦人，也是教外人，凡是不相信耶和华神的人都是教外人。不要 you are no longer， 你不可以再上 no longer 的意思就是不要上以前 no longer， 就是说今天你已经 不再上以前那样生活了。那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保罗也告诉我们，以前你们是怎么样生活，以前你们是教外人，你们是外邦人，但今天你们已经不是教外人，所以你不可以再上以前这样生活。而保罗在这里讲了教外人的四个特色，四个特点。那他在这里说呢，作为这个教外人的，他说这些教外人是怎么样啊？不要再像外邦人之全虚妄的心行事。那虚妄呢，这个字怎么解释呢？啊，在英文呢，啊，他的翻译就是 No longer live as Gentiles do in the futilityOf their thinking， 那什么是 futility of their thinking 呢？虚妄，我讲的没有错嘛？虚妄这个这个普通话啊，虚妄的意思就是啊，在一个翻译呢 ，futility 就是徒劳无功，对吗？徒劳无功，哎呀，我真的错这个字，徒劳无功。就是你做很多东西很拼命地做，很努力地做，但最后就是什么？哦，没有了，最后就是白做一餐。 那这个字跟这个所罗门在他讲的这个虚空，这个字是同一个意思。虚空这个翻译呢，也可以翻译为徒劳无功，这是我们很多人花很多 build 他们建筑自己的城堡，建筑自己的 empire， 建筑自己的career， 但是到最后你发觉你所做的都是没有意思，都是零，那就是徒劳无功 futility。 然后他说 futility in your thinking， 这个 futility 不单是你做的是没有意思，还有这个你的mind and your soul， 你的灵你的魂所做的，英文是用这怎么样的描述呢，就是说是 emptiness and foolishness。 你心里面所想的，你眼睛的瞳孔所看的，都是空洞的，你想的你所做的都是空洞的，都是什么，都是 foolishness， 都是愚蠢的，都是笨的。一生人做一件最笨的事，就是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那这个就是教外人的特点。但是对教外人来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不是啊，因为还不相信神的人呢，他们看这个世界多么吸引啊，对吗？啊，这个世界多么有啊，每一个人都是追求什么名利啊，有名有利啊。拼命的赚钱，没有钱就什么都做不成，做不成。但是当你什么都有，什么钱都有的时候，你才发觉原来这些都是叫你徒劳无功的，都是什么都白干一场啊，就离开了啊。所以保罗这样说了，就是我们这些，如果这个以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以前我们就是教外人，就是所干的是徒劳无功，我们眼睛所看的都是空洞的东西，我们的 mind 我们想的东西都是愚蠢的东西啊。保罗就是这样描述，这是教外人 的心情了。那然后他说，他们心底分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就是他们的心是分昧的，是看不清楚的啊。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呢，就是他们的 they are darknes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separate from the word of God， 就是他们的心是黑暗的，分别就是看不清楚。我们知道温哥华很最常见的就是我住在 Richmond 啊，很多是半夜被这个船的这个 river Fraser River 的船的这个汽笛吵醒了，不，整个晚上都是这样。你知道什么？在 Richmond 常见的就是大雾，怎么讲？大雾弥漫啊，枕头壳，我连对面的房子我都看不清楚。但是这个壳到了，就是很多船在哪里经过了，所以呢，他们都有开这个鸣笛，呼呼，就是告诉你我来了。你看就看不见，但是你听到我的声音，我就距离不太远啊。如果你住在 Richmond， 或者是住在 Richmond 的这个 Dyke， 这个渔人码头啊，你知道在哪里的，很多船在哪里的。所以很多时候晚上没有办法睡，就是要汽笛鸣声很大。Darkness， 昏昧在我们的心里面，以为我们看得见，但发觉原来我们根本就看不见。我们根本就摸黑的来过我们的人生。保罗就是说，教外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以为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因为我们没有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的就是熟悉的东西。然后他怎么说？他说，然后与神所赐的生命咋隔绝。当然了，你看不见就没有看得见神的给我们的生命了。那这个是教外人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就是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我们的心都刚硬。然后他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 贪心各样的污秽，啊，这个描述呢，这个原文呢，就是用另外一个字来描述的。他们说这个教外的人的心什么呀？肝硬。那硬的，他这个翻译呢，原来的希腊文呢用的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英文翻译的就是 presses on， 就是呢一个意象名词。什么意象名词呢？就是描述一个人呢，他的骨头折了啊，断了，折骨啊。那个时候呢，2000年前呢，没有什么手术啊，没有很高的医学了，就怎么样了？就很多时候呢，就把它包好，固定它的位置。我们很多时都看到这个手弄坏了，一般都是有个 sling， 这原因就是要固定它的位置。固定它的位置呢，就是让这个断骨的这个部分呢，就能够这个骨的纤维呢在旁边伸出来，要包住这个断了骨的地方，然后呢就接到上面断了骨的另外一端。所以呢，当之后呢时间长了，这个骨的纤维呢就牢牢的包住这个断了的地方，这个骨头自己也可以生长来连接这个断了的破口。所以这个 press on 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骨头的纤维包住的地方。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纤维包住的地方呢，一般呢就是肿胀了一点，然后呢你摸下去呢是没有感觉的，因为这个纤维呢是没有感觉的，大家明白吗？如果你不明白，看看我后面就知道了。我后面呢，这里你看看这里有一个地方没有头发的啊。不是我老婆替我剪发剪错了而是我很久以来都是没有头发这个洞。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我这里生了四个疮，四个疮很大，大得很厉害当时呢，我又觉得就是很痒啦，好痒的，也不痛，那就算了。一般就是如果有疮呢，有脓呢，就一般把它放出来。但是我那个时候年轻啊，不管就不痛，很痒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后来呢，这四个疮呢就越来越大，最后呢就没有了，这个疮就好了。但是呢，这个却留下一个很大的 scar tissue， 我们说这个纤维足迹，就这个地方呢就很硬的，按下去是硬的。也没有知觉的，没有感觉的还不单是这样，头发都不能够生寸草不生在这里所以就留下一个洞在这里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地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好当然就是不痛了，不好就是你怕它，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后面保罗说我们的这个教外人，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他们的心底 press on， 就是他们的心好像被很多这个纤维包住了，整个心是没有感觉的，也不感觉到，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没有关系，就是蒙住了保罗就是说，不认识神的人，他的心底就是蒙住了，被其他的东西遮盖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说良心丧尽，哇，这个是不是很厉害这个这样的有些时候我常常说我讲这篇道的时候有一些难处就是希望在座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朋友听见郑牧师说他良心丧尽不得了了！我不信主，不等于我没有良心吗？对吗？我不相信耶稣，也不等于我是这样的坏的人吗？还有就是贪心各样的污秽，我哪有这回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教外人是不是真的良心丧尽最近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帮助一位朋友他是刚从国内来的，因为英文 英文也不好，所以就很难找工作，啊，叫人就后来因为啊教会啊教父这个新朋友啊，所以我们有认识，啊，我就常常帮助他，但是他还没有信耶稣，啊，我觉得哎呀，我尽量啊邀请他去看，你其实可以不懂英文也可以啊，我们在温哥华你不懂英文都可以找工作啦，对吗？去大通华也很多都是讲中文嘛。有一天我帮了他一段时间，有一天这位朋友突然间找我，他说不是，我决定了我的工作。我说你打算做什么工作啊？他说我决定做妓女。他面对面跟我这样说，我听了之后突然间怎么可以这样啊，你知道妓女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他说我当然知道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很多工作你可以做。他说我告诉你啊，詹姆斯，我在外面去一个唐人的餐馆做食玩嘛，啊，这个老板说试工七天，每天40块钱，连 minimum pay 都不够，我每天的房租差不多50块钱一天，剩下20块，我能够吃什么？我能够找什么工作？结果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婆婆，也是就是在厨房的，她说：“哎呀，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不需要做这个工作，你去对面的二楼想找这个老板，他会介绍一份工作给你的。”原来这个就是机缘，他不知道他就去了，结果他说不错啊，收入很好啊。他说詹姆斯你不要劝我了，你知道吗？他说詹姆斯，你是活在天堂的人，我是活在地狱的人。他说，我说你不要做了，其他很多工作。他说这样啊，詹姆斯，如果你每一个月给我15000块钱，我立刻不做。我说15000块钱一个月？他说是啊，我现在做这个工作15000块钱一个月，你能够给我吗？他说根本不明白我所面对的处境，啊，这个我也难怪他。但是我怪的是怪什么呢？这个婆婆叫他去对面二楼找这个老板。我觉得这个婆婆如果这个女的是她的女儿，她会不会这样做？她肯定不会，对吗？我觉得人的心真是丧尽良心，推一个30岁的女士去干这些不道德的东西。我说你知道你不单只伤害了我做牧师的，如果你爸妈在国内知道，你知道他受的伤害有多大吗？他说我不管了，我在这里根本不能够生活，啊，有我给他一个我的 card， 这个我的 business card， 这个卡片，对吧？他看了看，把它扔掉。我说，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难处的时候，也可以打电话来找牧师，也许我们可以帮你一把。但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他说我做2年就够了，2年我出够钱，我就不做了。我说我看见很多人进了这个佛龛，没有人能够出来，就会越来越 deep into 这一个行业。他说你要相信我，我肯定可以出来，我比别人更聪明。我说每个人进去的时候都是这样说，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你知道现在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最赚钱不是医生，是那些贩卖儿童色情 video 的生意。这些人是什么？是良心丧尽。我们在这个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在一个良心丧尽的环境里面。那个时候我听了这个是下午的，他跟我这样说，他坐在我前面，我听了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回应。我在他面前我就流泪，我不是哭什么东西，我只是看见原来这个世界真的这么真实的。我们看这个 电视啊、电影啊，很多都以这个作为主题啦，啊，这是啊，这些啊广的香港广香港的电影啊、片子都有说人间里面的黑暗，但是真正有一个人坐在你前面，三十岁，我认识他，曾经帮过他，他这样跟我说。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说，你立刻就想到什么样？我做牧师做了这么多年，我在我的信仰，我的信仰，信了主差不多五十年，能够难道连帮助一个这样的女人我都没有能力？到底我的信仰是不是真的能够很落实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是我的信仰只适合我在教会里面？彼此围炉取暖，我是不是一个这样的牧师？我是不是这个牧师？即使像一些中产的有知识分子来跟他分享信息，还是我真的愿意到这个温哥华最黑暗的地方？我有一次，我在我的教会带一班。一群英文的 English young people 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到这个 Hastings， 你知道 Hastings 很多 homeless people 无家可归，不是无家可归，他们有家但不归啊，要在啊在 homeless 了，就是 homeless 了啊，因为每一年的圣诞节呢，这个 Salvation Army 呢。都有开这个免费的吃圣诞餐的，差不多三个星期，每个晚上都开。我就带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需要很多义工来服务他们啊，去厨房送餐啊这些。他们我们到这个沙菲沙米里面一个很大的货，就好像这里有些椅排在的，有了外面门外面呢排了好几差不多五百个人在排队，然后呢就预备进来吃餐啊。像他们先进来的就在这个货这里听我讲到，短短的不要长，他说只可以讲十分钟，顶多十分钟，因为这些人没有耐心听的。听了之后呢，又到另外的这个吃餐的晚餐的地方，很大的一个 hall， 他们就坐在那里吃这个圣诞餐，有火鸡啊，有 ham 啊，都是很丰富的啊。但是他们进来的时候呢，全都是他说啊，这个管理的人说啊，詹姆斯，他们进来的时候你欢迎他，请他坐下来，但是千万不要跟他握手啊，因为他们的实在是很壮的。很脏的啊，握手这里只可以问候他，不可以拍他的肩头，都不可以，因为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啊。所以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年轻人呢，试着看到他们真的很可爱，所以跟他握手拥抱他，但是完了之后立刻到洗手间，差不多冲凉 take a shower 啊，因为这些人真的是你不知道他在街上睡觉四处跑，什么病都有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是三年前呢，不是 COVID 的时候啊。他们听完了之后，有一个女的穿得很好的，她说詹姆斯，我可不可以弹首钢琴给他们听？我说当然可以啦。他这个 hall 里面有个很大的三角琴啊，他坐下来弹琴，然后弹得非常好，他弹的这个圣诗 How Great Thou Are How Great Thou Are How Great Thou Are 一首歌啊，非常好的一首歌。他弹了之后说，哎呀，你是基督徒？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说你弹得这么好，为什么在这里跟他们一起啊？他说我以前是来自一个很富有的家庭，我的爸妈很知道我很有恩赐在音乐上，所以他栽培我做一个钢琴演奏家。所以他念完了大学到这个欧洲学钢琴演奏，后来回来之后，但是因为呢，他说他不要做男人，他要做女人啊，所以他是变性了啊。他的爸妈听了之后 非常非常非常气，结果把他赶出来，他就自己一个人留荡，就去了这个 Hastings， 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啊，但是他发觉这些人的确很可怜，啊，所以呢，他就愿意在当中，一方面就是弹琴啊，啊，教音乐啊，在外面找一个房间教钢琴，然后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这样，很有爱心这个，然后他说，你在哪个教会？我说我在宣道会，他说。其实我也可以找到你教会做弹琴的，是外国人呢，哈，啊，当地虽然在华人教会，但很多都是土生的，啊，他说我可以为你们教会弹琴，我说那当然可以啦，我欢迎你啦，教会正需要弹琴的人呢，但是他停了一下，他说，这不是我忘记告诉你，我是变性人呢，他是 transgender， 他说他是变性人，哎呀，你是变性人啊，哎，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要回去教会问问我们的执事啊，我们的长老啊，可不可以邀请一个变性人来一同侍奉？我就是讲，等一等，让我问问教会。后面有一个年轻人，是我教会的徒生的年轻人，他把我的肩头 ，Pastor Edwin， you are such a hypocrite， 你真是目为善，说我哪里找目为善啊？我是问问教会啊，啊，不是，为什么这些人你要拒绝他？还要问吗？但这句说话提升了我，那是三年前的事。到底我的信仰是不是真是为了一些中产的知识分子，叫他们信耶稣，还是我的信仰可以踏实的？到地上每一个角落，这个女的跟我说我要做妓女。另外过了两个星期之后，我到一个教会讲道，这个教会的长老来到之后，啊，一个大约也是年轻的一个姊妹，基督徒姊妹，她说，不是我可以跟你谈几句吗？我说可以啊，然后因为这是教会了，不方便一个男一个女的对话，所以就找一个角落公开的坐在那里。她哭起来，她说：“我不瞒你说，她说我的丈夫三年前过世，她离世的时候33岁，所以这个女士现在她比她的丈夫年纪轻一点点，所以也几乎是30岁多。还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很小。然后她说。”真不是，要我告诉你，我的职业是做妓女，我没有办法生活，我带着我的女儿，我老公死了，死的时候因为他的 cancer， 一分钱的 insurance 都拿不到，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个途径，就叫妓女。当然我说还有其他工作你可以做吗？啊，但是我也这个时候不是去论断他应不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也不是在这个时候去 condemn， 去责备他，你不要这样啊！耶稣说不是这样，而且这个时候，我真的需要跟他有一个同理心，了解这个世界上很多有需要的人，他们也为世所逼啊，做这个。但是我说，那我听了之后，我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是不是还是？只是对一些我认为我觉得啊，他应该信耶稣的，有知识水准高的，他应该听得明我讲的东西，我才帮他嘛？不是，这个世界上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是什么？他面对的旁边的人都是良心丧尽的人，把他们找去。我们常常说，教会拼命的把不信的人带到教会里面，但是同一时间魔鬼却指着外面不信的人把基督徒带到外面，带到他们的里面。我们是打这样的一场，好像保罗所说，我是在跟野兽搏斗一样。我们不是很安乐的坐在一个教会洗斗场里面，我们吃喝玩乐， 我们 enjoy 我们的，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不是说这个团体不好，不是说祷告会不好，崇拜不好，而是我们要跨出一步，要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人在告诉我他的经历的时候，我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我在哭。难道一个牧师所说的就是只有哭吗？做不到什么东西吗？当然我要为他祷告，但是 祷告之外，我还是失去了责备他们吗？也许不是责备他。还记得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犯奸淫的时候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说， 你们有谁没有犯罪的就拿石头打他。还记得这句说话吗？没有人，因为他们都犯罪。但是耶稣怎么说？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以后不再犯罪就可以了。那耶稣在这个时候的意思是什么？耶稣不是在这个时候，你做的没有错，他们不你做的啊，算了，没有问题了。耶稣不是这样说，而是耶稣说，在这个时候我不定你的罪，我不是在这个时候要责备你，在这个时候要说你不应该这样啊，应该这样啊，应该祷告啊，应该这样，全都不是。耶稣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安心，我也不定你的，我赦免你的罪，让他可以从头来。啊，弟兄姐妹，原来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身边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所遭他们的遭遇是你永远想不到的遭遇。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他说他每一个月赚的钱都不够2000块钱，还要养一个女儿，还要交租，老公死了，没有一分钱的insurance， 怎么办？继续给钱给他钱吗？还是有其他办法吗？我真的不懂啊，对吗？我哪有这么多身家来派钱啊，对吗？但是外面的人就是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能够做什么东西？在这里，保罗把这个真正的处境告诉我们。我们也许说，这个世界不是这么坏，教外的人不是这么坏，不是啊，教外的人不是这么坏，但是魔鬼很坏，魔鬼把这些教外的人带到一个更坏的地方，然后让他们良心丧尽，丧尽良心之后，就跟我们来赖人呢、啊。魔鬼把人拉去，我们把人拉进来，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继续帮助他们呢？这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啊，这个也成为我最近这两个月的这个一个侍奉的反省。我可以怎么样帮他们？除了为他祷告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东西？除了流眼泪，除了哭，除了我吃饭睡觉睡得不好为了这件事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东西？这个是我们应该完成的。那在这里下面的一段呢，刚才读的时候没有读下去了啊。在保罗说了教外的人他们面对的情况，教外的人他们的心是怎么样，贪心各样污秽啊，各样的污秽。然后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的，这个是第26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话，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这个就有三点我们留意。第一，就是你们是听过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听过神的真理，那就怎么样呢？你不再是教外人了，你领受了神的真理。下一步你应该怎么样啊？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旧人啊。我的爸爸在 Richmond 以前很久之前，在这个 Blundell 跟 Number Two Road买了一个旧的房子，哪一带都是旧的房子，他买了就租给人的，出租，这个房子真的很旧，所以住的都是一些比较付不起很高的这个租金的，所以算了，就是买了就来。中国人最喜欢的是买砖头 保级，对吗？补级还是保级？保级啊！我爸爸也买了，结果呢，后来呢，就因为这个租客在里面种大麻，所以呢，这个房间呢，这个屋子呢，就一塌糊涂了。所以呢，就爸爸决定把他赶走，然后呢，就说卖掉他了，不要这么麻烦了。你这些旧房子能够做的什么东西，别人也不愿意在里面住，要来种大麻是最好了，基本上是这样了。所以他爸爸就把他卖了。然后他说：“你这个样子怎么样卖啊？”爸爸说：“把它装修一下啦 ，repaint， 重新有这个有这个油漆，还有把些旧的这个 beams 啊，装那些 joints 啊，把它重新放一些新的进去，要。”外面看起来不觉得的，结果他真的这样花了差不多两三万块钱把它装修，把它 repaint， 但是最后终于有人来买了，买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房子你是很新啊，他说没关系啊，我说我们花了三万块钱装修啊，他说都没关系啊，我只是出这个价钱。哇！我花了这么多钱来弄好这个窗，这个把 single glaze， 这个我们说 double glaze， 这个双层玻璃哇呢，这是保暖吗？他说都没关系啊，我只出这个价钱，你不加一点啊？我花了这么多钱，没关系，是你们办嘛？你们怎么办？为什么要装修啊？你这个房子根本就不能够住，我买了就把它拆掉，另盖一个新的。你放三万块钱是你的问题啊，你从来没有人这样笨的啊。他说就是我不拆掉它，你以为这样装修一下就可以吗？这个大麻的味道啊全都在里面，这个地毯啊什么都有这个味道，可以住人吗？他说他讲的是真的啊。如果我是买家，我也不会保留这个旧的房子，我把它拆掉盖一个新的。为什么？原来有些东西保留在里面，在外面加一些新的元素在外面，以为可以改变一生，你不要妄想了，根本不可能。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都是一样，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以为信了耶稣听到祷告就把我的旧我在外面 repaint， 加上一层基督徒的俗语，基督徒的思想，基督徒的这个意识形态，加上这个就办了一个新人吗？不是啊，旧人从来都不可以上面加一些东西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把旧的衣服脱去，要穿上新的衣服，重新来过。好像我爸爸的房子要把它拆掉，建另外一个房子出来。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的信仰在保罗这样说还记得这个拉撒路的故事吗？拉撒路，耶稣见到拉撒路的时候，耶稣说：“我曾经在这里讲道的时候讲过了，但是四天后才进去，才去见拉撒路吗？因为那个小的人呢，他的思想就是拉撒路的灵魂啊，有三天陪着他的，所以他可能有复活的，但是四天就不会了，因为四天这个尸体已经发臭了。所以呢，耶稣去的时候是第四天，等他没有机会复活了，没有机会被医好啊。”所以呢，一定石头了，然后耶稣来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大家有没有想过，拉撒路，他因为圣经说，玛利亚说，他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还记得这句说话吗？耶稣叫他起来，拉撒路出来。你猜拉撒路出来的时候，出了哪一刻人看到拉撒路出来？以后拉撒路是不是出来之后，然后见到你们嗨，然后回到坟墓里面了？不是啊，拉撒路出来连他的绷带都掉了，对吗？要重新另外一个拉撒路，不是旧的那个拉撒路，拉撒路还是拉撒路，但是旧的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他已经死的。耶稣给他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不是病了两天，好，那我就来医好他，不是这样。我们做从一个家外人转为成为一个有神的生命的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是把旧的脱去，也要穿上新的衣服。那你还你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年纪多大信耶稣？我是1973年信耶稣的，啊，信主的。信主之前，我就那个时候我信耶稣的是19岁，在 Regina， 在 Saskatchewan。我有19年过的是教外人的生命，没有错了。19年，我19岁信耶稣吗？所以19岁信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改变。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那我19岁信耶稣之后那一刻开始，是不是我突然间我的旧人就噗不见了，另外一个人呢？不是啊，我还是曾国雄啊，只不过我里面多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是要有喂养成长的，这是属神的生命，有圣灵在我里面，有神的话语，每一天看神的话语，每天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那我的生命就慢慢长起来了，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成为更加像耶稣基督。但是我更多时候用更多的 investment， 更多的投资去怎么样，去继续喂饱我的旧人呢？因为我的旧人还有我的旧人的脾性在里面，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喜欢五星乱场，有些人喜欢赌钱，有些人喜欢吸毒，这个是他的旧人。他信了耶稣，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圣灵改变了，慢慢把他改变成为一个更像耶稣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仍然不舍得离开他旧人的个性，仍然花很多的 investment 投资在喂养他旧人，让他继续的成长的时候，那你猜这个后果是怎么样？我结束之前讲一个小故事你听。在有一种鸟叫 Coco 是一种鸟儿，这个鸟儿呢，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没有啊。啊 ，Coco 这个鸟儿呢，就是个子比较大，但是呢，它要生蛋的时候呢，这个 Coco 从来都不会为自己建造一个鸟巢要生蛋，它不会。它怎么样呢？它四处看，哎，哪里有一个鸟巢？它就去别人的鸟巢去生蛋，啊，生了蛋之后呢，它就离开了。要在遥远的地方看着自己的蛋，啊，但是呢，这个鸟巢有其他的，是属于翁鸟，不是它，是其他的鸟吗？啊，其他的也生蛋，所以其他的鸟蛋也在这个巢里面。但是呢，其他的鸟呢，有些时候呢看不清楚哪个蛋是它自己的，哪个蛋是 Coco， 它也不知道。所以呢，它在捕养，怎么说，捕养这个蛋的时候呢，也一并把这个 Coco 的蛋也把它捕养，结果呢，这个 Coco 的蛋呢，最后鸟儿出来了，其他的鸟儿也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联合国了啊，不同的鸟儿都在这个蛋里，都在这个巢里面。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 ，Coco 的这个小鸟呢，它的胃口很大，拼命的吃，所以每一次这个翁鸟啊，这个鸟儿的原来的翁鸟呢，去拿了虫虫啊来喂它们呢，这个 Coco 的小鸟呢就先吃，因为它是个子比较大，所以就抢了其他的鸟儿的虫。所以很快呢，你发觉呢，在这个鸟巢旁边呢，有很多死掉了的小鸟儿，这小鸟儿呢就是营养不足啊，它的虫被这个 Coco 吃光了啊，所以这个啊后来呢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呢，她 Coco 的妈妈就当然好了，我的儿子女儿有人喂饱她了，但是那个翁啦，她就惨了，原来她白白替别人养别人的儿子啊，自己的儿女呢就死光了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发现，这是 Coco 鸟的特色。原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生命里面，我不是说你有两个，你有我不是说你信有耶稣都没有不够稳妥，不是， 信了耶稣有生的新的生命在里面，但是我们要容让神的灵、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在我里面喂饱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慢慢的成长。圣经说越来越像基督。保罗怎么说？我生命里面有两个律，一个律叫我犯罪，一个律叫我跟随耶稣。只不过就是我们会不会拒绝这个邪恶的律，不要喂饱他，不要 feed 他 food， 不要给食物给他，不要把自己的思想送给这个老我，让我老我的生长肯定化。因为我信耶稣的已经十七岁了，我这个老我已经十七岁了，跟一个刚刚信主的只有几个月大的，你猜哪一个比较开心啊？这个老我当然啊，你给什么东西他都放纵自己的私欲，这个就是老我。今天保罗说，我们信了主的人，信了耶稣有了神的真道的人，我们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给我们听，教外的人是心里面无畏，良心丧尽，眼睛看不见，看的都是 emptiness， 他们眼睛的瞳孔里面是空虚的，他们一生所做的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信了主的人，圣经保罗就是说，我们要追啊，念给大家听，这是有三点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听了神的道，领了他的话，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美化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生，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这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就是教里面的人，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的生命要有这个改变。我们的人生不要只是关顾在这四个场里面的人，在这个世界外面很多人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也许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也没有兴趣去知道，知道了之后也只是流两滴眼泪就跑了，要说你平平安安的走。也许我们的信仰真的是这样，直到最近我才发觉，原来郑国雄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好好的自我反省，怎么样落实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把爱心把真理跟他们讲，还有就是在其他方面可以帮助他们的。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因为我最近退休了，你知道我在远东广播，我6月30号退休啊，但是7月1号收到公司远东广播的另外一个拼音的信，叫我继续，但是呢就减低我很多的工作量了啊，因为我年纪太大啊，我就是努力去 pick up the responsibility， 但不需要工作。我讲这意思什么？要负责任，但是你不用做，把你工作交给其他人做，但是负责任就是我，那就等于什么东西啊？但是呢，这个人工呢就一半啊 ，one half。我说没有问题啊，原来我发觉我以前所过的日子，上帝给我、神给我的丰丰富富。过去我的人工都是送给其他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人，但是都是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现在突然间，哎呀，砍掉一半了，我怎么帮助他们呢？啊，结果在计算之下，拿了 CPP 啊，拿了 OA 下来，哎呀，比以前更多啊！这是神的恩典了啊！所以我立定甚至我需要用的够就可以了。我的生活够就可以了，神给我充充满满的，其他我的人工啊，这个都送给立志求神帮助我，送给有需要的人。真的很多人有需要，不但只是基督徒有需要，不是基督徒也有很多的需要。也许我1-2千块钱不是很多，但是原来加起来很多，每一个人都很这样做，可以 让那些心里面破碎的人带给他们一个希望。他们真的没有希望。你没有看过一个年轻貌美的姊妹说，我唯一工作就是做妓女，很惨了。他讲这个说，在我一个陌生的牧师来说，他斗胆这样告诉我，因为我长的就是这一片道。听完之后他心里很难受，他说我要跟你分享。我们身边很多这些人，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我们的人生不是用来单单照顾中产有知识的分子背景良好的人。其实更多人他们是活在一个很难相信的地步，很难面对他们的前面，前面是没有指望的人。他们没有，他们也许我们说他们是嫁外人，但是嫁外人同样都要面对很多嫁外人的良心丧尽，行个人的误会的人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做一个踏实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帮助有需要的人，带他们有希望，给他们有盼望，把耶稣的真理介绍给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